月亮升起来，院子里凉爽得很，干净得很。白天破好的煤苇子潮润润的，正好编席。女人坐在小院当中，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煤苇子，煤苇子又薄又细，在她怀里跳跃着。要问白洋淀有多少苇地，不知道。每年出多少苇子，不知道。只晓得每年芦花飘飞，苇叶黄的时候，全店的芦苇收割剁起剁来，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，就成了一条苇子的长城。女人们在厂里院里编着席，编成了多少席？六月里，淀水涨满，有无数的船只运输银白雪亮的席子出口。不久，各地的城市村庄就全有了花纹又密又精致的席子用了。很晚，丈夫才回来了。这年轻人不过25、26岁，头戴一顶大草帽，上身穿一件洁白的小褂，黑单裤卷过了膝盖，光着脚。他叫水生，小伪装的游击组长，党的负责人，今天领着游击组到区上开会去了。女人抬头笑着问：“哎，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晚？”站起来要去端饭，水生坐在台阶上说：“哦，吃过饭了，你不要去拿。”女人就又坐在席子上了。她望着丈夫的脸，她看出他的脸有些红胀，说话也有些气喘。他问：“哎，他们几个呢？”水生说：“还在区上。爹呢？
睡了。
小华呢？和他爷爷去收了半天的虾篓，早就睡了。哎，他们几个为什么还不回来？”水生笑了一下，女人看出他笑得不像平常。怎么了你？水生小声说：“
明天我就到大部队上去了。”
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，像是叫煤苇子划破了手。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。水生说：“
今天县委召集我们开会，假若敌人再在屯口安上据点，那和端村就成了一条线，店里的斗争形势就变了。会上决定成立一个地区队，我第一个举手报了名的。”
女人低着头说：“
你总是很积极的。”“我是村里的游击组长，是干部，自然要站在头里。他们几个也报了名。他们不敢回来，怕家里的人拖尾巴，公推我代表回来和家里人们说一说。他们全觉得你还开明一些。”
女人没有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才说：“
你走，我不拦你。家里怎么办？”
水生指着附近的小房，叫他小声一些。“
家里自然有别人照顾，可是咱的村子小，这一次参军的就有7个，庄上青年人少了，也不能全靠别人啊。家里的事，你就多做些。爹老了，小华还不顶事儿。”
女人鼻子里有些酸，但她没有哭，只说：“
你明白家里的难处就好了。”
水生想安慰她，因为要考虑准备的事情还太多，她只说了2句：“
千斤的担子，你先担吧，打走了鬼子，我回来谢你。”
说罢，他就到别人家里去了。他说回来再和父亲谈。鸡叫的时候，水生才回来。女人还是呆呆地坐在院子里等他。“
你有什么话，嘱咐嘱咐我吧。”“没有什么话了，我走了。你要不断进步，识字，生产。”“
嗯。”“
什么事也不要落在别人后面， 嗯，还有什么？
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，捉住了，要和他拼命。
这才是那最重要的一句。女人流着眼泪，答应了他。